俄乌战争已经延烧一个月，虽然在乌克兰武装部队火力和人数都处于劣势，但最新进展表明，莫斯科在控制乌克兰的一些关键城市方面花费了很多时间，而且遭受到严重的伤亡。综合媒体报道，俄罗斯军队曾试图从东北部进入乌克兰首都基辅，战车纵队沿着主要公路向首都东边的布罗发利移动，但乌军在城镇间发动了伏击，利用炮弹和反坦克飞弹摧毁了多辆坦克和装甲车。此外，也有越来越多的平民拿起步枪自卫或是设置路障，以阻挡俄军的前进。不久前，俄乌双方在距离基辅5公里郊外的伊尔平发生激烈战斗，面对乌军的顽强抵抗，俄军无法再往前推进。3月22日，乌克兰军方宣布，在经过一场激烈的战斗后，已经夺回基辅以西约50公里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马卡里夫，但这项消息尚未经国际媒体的证实。分析人士表示，因为乌克兰的实力远远无法跟俄军相比，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只好采用游击战式的城镇作战，也就是巷战。如今，乌克兰很多城市的桥梁被炸毁，街上堆满轮胎及路障，平民也使用步枪、汽油弹等武器自卫，这些都是城市巷战的展现。前台湾国防部全民防卫动员室主任、现国防安全研究院中共政军与作战概念研究所研究员韩刚明少将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对乌克兰而言，巷战的优点在于可以让俄军无法集中火力与兵力针对一个目标攻击，从而使俄军的武器无法发挥效能。而对乌克兰人来讲，这里是他们的家乡，他们对所有的地形地物都非常的熟悉，所以可以找到最好的掩蔽并发挥武器效能。韩刚明表示，以美军在两伊战争为例，要有10倍的兵力才可以打赢巷战，是一个惨痛的经验。乌克兰组建了每周一个，共25个领土防卫部队加入战斗。如果俄军进入基辅转入巷战，意味着可能要有更多的牺牲。乌克兰打巷战不见得会输给俄罗斯，尤其巷战进到城镇地区，会有很多建筑物阻挡视野，军队在一栋一栋建筑物和一个又一个的街区逐一清剿的过程中，可能随时会遭到躲在建筑物后方的敌兵伏击，作战环境相对复杂。此外，巷战还十分残酷，士兵会经常面临车辆轮胎、履带、油箱等被打坏的局面，下车查看就有可能被狙击手击杀，对手也有可能把对方死亡人员的尸体当作防御工事，让前进的军队不忍心碾过或开火射向自己同僚的身躯。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伯格3月16日在华盛顿邮报的直播专访中表示，他认为俄乌战争肯定会让中国人民解放军对于进攻侵略另一个国家土地的自信产生动摇，尤其如果解放军攻台要穿越台湾海峡这一大片的水域，将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关系学院中国项目高级研究员蔡志祥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有效地降低了近期和中期两岸危机的可能性，因为北京已经注意到三件事。第一，美国和欧洲对俄罗斯的强烈经济制裁以及对基辅的军事援助令北京警惕。第二，美国军事情报部门能够在俄罗斯实施军事演习之前就已经侦查掌握到相关的情资。第三，所谓的军事超级大国在对抗所谓的劣势敌人时表现不佳。蔡志祥表示，对中国人民解放军而言，两栖登陆跟城市作战同样具有挑战性。他说，
Although I suspect the PRA is better prepared for amphibious warfare than urban warfare at this point in time, the fighting in Ukraine will likely also cause the PRA leadership to think hard about urban warfare.
尽管我认为解放军现在对两栖作战可能比城市巷战做了更好的准备，但乌克兰的战斗可能会导致解放军领导层也对于城市巷战进行认真的思考。他表示，如果解放军攻台，理论上先是由福建及其周边地区的联合兵种旅和东部战区指挥的其他支援部队组成先遣部队， 首先瘫痪或是摧毁台湾的关键防御阵地，为入侵主力创造有利的登陆条件。第二阶段，解放军必须要通过集结主力部队，在空军和海军的空中掩护和凯军的炮火下登船，并穿越台湾海峡来为入侵做准备。如果这些部队能够安全地通过180公里的台湾海峡，他们第三个阶段还必须要进行复杂的登陆突击，以确保一个滩头阵地，然后尝试扩大登陆点的数量。蔡志祥说，只有当台湾守军在这三阶段都无法击退解放军，而使其进到内陆时，台湾才会发生城市巷战。对台军而言，面对解放军三围两栖登陆作战，总比陷入城市战要好得多，因为城市战会给双方造成重大的生命损失。蔡志祥表示，城市巷战是乌克兰人的最后一道防线，因为这意味着俄军已经突破了基辅周围的防线。城市巷战是一项极具挑战性和战斗密集型的任务，可以预期俄罗斯的战斗力将会受到严重的破坏，士兵的生命损失会更惨重。蔡志祥说，
Clearly, Russia's invasion of Ukraine has shown the world, including Taiwan, the importance of national defense and to have a psychologically resilient civilian population and an operationally capable military at all times.
显然，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向包括台湾在内的国际社会展示了国防的重要性，以及时刻拥有心理准备的平民和有作战能力的军队。前台湾国防部全民防卫室主任、现国防安全研究院中共政军与作战概念研究所研究员韩刚明持相同的看法。他表示，除了正规作战之外，台湾最重要的就是全民抗敌的意志。他说，
对于中国来讲，当然最好是不要达到巷战，这代表战争的时间将会延长，也可能增添许多变数，违反他们攻打台湾速战速决的军事作战指导。
韩刚明将军主张台湾的国土防卫要有三道防线，第一道是滨海决胜、滩岸歼敌，这道防线是由常备部队负责；第二道防线是城镇守备、纵深作战，由后备部队负责。台湾今年成立的全民动员防卫署将教育召集从7天延长到14天，就是为了这个目的。他说，第三道防线是全民抗敌，遍地开花。他建议在全台368个乡镇市区成立领土防卫部队，如此台湾在最后战斗阶段的国土防卫才可以由点到线再达到面，这是强化台湾军事战略重层贺阻的最后一道防线。虽然美国和北约成员提供给乌克兰17000枚反坦克导弹、2000枚毒刺防空导弹和数百枚标枪导弹在战场上屡建奇功，但韩刚明认为，比起买飞弹来说，更重要的是领土防卫部队的每一位成员都能够熟悉武器操作，等到哪天真正有作战需求时，不管是使用台湾现存的武器还是国外临时提供的武器，都能够马上派上用场，如此才能够达到更强的吓阻效果。台湾全球防卫杂志资深编辑宋玉宁表示，台湾城市化的程度很高，而且主要分布在西岸，如果解放军跨海登陆台湾，可想而知一定会碰到城市巷战的作战环境。俄乌战争是解放军领导层一个很好的借镜，让他们看到城市战的难度可能比想象中的更困难，他们也会回过头去看看自己部队的训练和武器装备是否足够。他说，相同的，台湾也会从中获得一些启示。他说，
用游击战的方式，然后或者是说我攻击你的比较是防卫薄弱的，这是第二线的车队，那这样可能我相信台湾当然要从这方面去看到一些他运用的优势。
不少分析认为，补给线是这次俄军入侵乌克兰的一个明确弱点。不久前，俄军绵延数十公里的后勤补给车队塞在公路上动弹不得，后边的油罐车无法为前方队伍的车辆进行补给，车辆没有油就无法发动取暖，俄军面临饥寒交迫的严酷考验。韩刚明将军表示，研究野战战略时，通常会从五个面向来评估一场战役的敌我态势，包括双方兵力、兵力部署、补给线与作战正面的关系、地形障碍以及作战而后的发展。他说，从乌克兰的例子可以看到，俄罗斯可能也没有想到会打这么久的仗，所以对补给线的安排并没有很周延。 因为当一支纵列队伍的军队抵达作战地区后，队伍展开作战，此时这个作战正面如果能够跟补给线呈现垂直是最好的，因为敌军如果想要截断对手的补给线，必须要绕过对手宽阔的作战正面会比较困难。可是这一次俄罗斯的补给线跟作战正面并没有达到垂直，而是多方面的角度，才会让补给线很容易就被乌克兰的领土防卫部队给截断。他表示，对解放军而言，攻打台湾的作战补给更加的困难，因为他们是海上运补，不像俄罗斯是陆上运补。韩刚明说，
补给线应该是解放军攻打台湾最大的挑战。如果解放军的海上补给线被我们或被其他的友盟国家给截断，那么登陆在台湾的解放军将很容易被我们给歼灭。
他表示，对解放军来讲，不管是三栖登陆作战或是城镇作战，其实都一样的困难。解放军的军力不见得等于他的战力，特别是解放军根本没有三栖登陆的实战经验。他最近的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是1955年国共内战的一江山岛战役，但那个时候的时空背景跟现在完全不一样。韩刚明认为，解放军看到这次俄罗斯的例子后，对台采取军事行动势必会考量得更加谨慎，因为他如果贸然发动战争，失败的风险应该会相当的高。以上是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陈云的报道。